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2年11月16号到11月2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美国会年度报告，中共残酷打压法轮功。11月16日，美国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发布2022年中国人权与法治报告。报告表示，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的残酷打压，包括判刑、长期关押和骚扰、受虐待、死亡等。报告关注中共阻挠大陆律师为法轮功提供辩护，并被禁止在法庭上驳斥中共对法轮功的邪教定义。该报告还引用了美国移植杂志在2022年发表的一项研究，表示该研究间接证实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被摘除器官而被处决死亡。 CECC 的报告说，法轮功学员面临残酷的苦难，包括与拘留监禁相关的死亡、长期的监禁和骚扰。法轮功网站明慧网报道了数十名法轮功学员关押期间因受到虐待而死亡，数百名法轮功学员被当局判刑。经大纪元记者查询，明慧网的统计报告显示，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1月至10月至少554名法轮功学员遭中共非法判刑，仅7月和8月新增18人被迫害致死。
打击活摘器官立法，加国会举办听证会。近日，加拿大国会外交委员会邀请法律、医疗、社会学专家就打击非法器官交易的法案 S223 进行听证。证人们回答了与会议员的问题。该法案最初由参议员阿陶拉詹提出，旨在修改刑法，将在世界各地接受未经捐赠者同意获得人体器官移植的加拿大人定为刑事罪犯，并阻止参与此类器官移植和贩运的个人进入加拿大。
三退深入人心，大陆祖孙二人隐身退队保平安。作者韩笑。近期大陆一位女士接到三退义工的电话，听到退队保平安，她应声而退。在十多分钟的交谈中，她的孙女也退出了少先队，选择美好的未来，退出无神论组织，不受牵连。那天韩女士在电话中问候这位女士，打电话是祝福你平安。你看防疫专家说做好疫情暴增的准备，其实我们不担心疫情扩大，就怕病毒变种，变来变去疫苗就是可能失效，我们要保护自己。现在四亿人得福报了，咋也别落下，给您带来一个好听的名字，美如，美满如意，帮您三退保平安，不管走到哪里就希望你好。姐妹，你有入过团员吧？这位女士只是少先队员，韩女士告诉她，我们当初入少先队宣过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个终身是一辈子，人忘天不忘，咱们一辈子都是这个组织的一员。我们是好人，没做坏事，但是这个组织他历次运动杀害了几千万人，他做的坏事也要算在咱们头上。现在上至高官下到百姓都在做三退保平安，三退就是记住一个好听的名字，美如，美满如意，退队保平安，您平安了我就放心了。大姐，你说一声好就行了。好吧，女士爽快地回答，好的。韩女士恭喜她选择美好的未来，也想让她多了解三退，退党、退团、退队。接着说，你知道为什么要给你打电话做三退吗？因为我们加入的这个组织是无神论，它与天斗，与地斗，历次运动杀害的几千万人，所以上天要惩罚它。 我们老百姓是好人，没做坏事，要退出这个无神论组织，上天会保佑好人，咱们做三退就不用替他承担了。韩女士嘱咐她不要重复三退。很多感染病毒的人打针吃药都不管用，但是声明三退之后，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是平安符，能保佑我们健康平安。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韩女士告诉她，2001年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自焚的五个人根本不是练法轮功的，自焚是江泽民为了诬陷法轮功制造的骗局，自焚是突发事件，只有一分半钟的时间，警察怎么可能拿出20个灭火器，一看就知道是造假的。共产党在抹黑法轮功，法轮功不准杀生，自杀都是犯罪的，怎么可能去自焚呢？咱们好人千万别误会好人。法轮功给世界带来美好和光明，法轮功是以宇宙特性真善人为原则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自1992年5月从中国大陆传出之后，迅速传遍全世界，深受各国民众的喜爱，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已经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了。世界需要真善人，感恩法轮功给世界带来美好和光明。韩女士修炼法轮功20多年了，身心受益。法轮功去病健身有奇效，去医院治不好的疑难杂症、癌症、瘫痪的病人，练了法轮功都好了。法轮功在国际上得到了5000多种褒奖，为什么只有中国在迫害法轮功？1999年7月，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利用媒体造谣污蔑法轮功，使许多不明真相的中国民众被骗上当，不能正确对待救世的大法。如此下去，这样的生命将没有未来，是很可悲的。韩女士为了让可贵的中国人明白真相，从邪恶的谎言中清醒，不再被中共蒙骗绑架，利用业余的时间争分夺秒地给中国人讲真相，劝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善恶有报是天理，咱们老百姓什么也不参与，就是分清善恶，已超过4亿中国人声明退出党团队组织。恭喜您，美如退队保平安。韩女士问候女士的家人，希望她全家都能三退保平安。小孙女应声退队，念九字真言。韩女士嘱咐那位女士诚心念九字真言，忽然电话中传来甜美的声音，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原来是这位女士的孙女，今年12岁，上小学5年级了。韩女士在海外当小学老师，有耐心和小朋友谈心，问她，小朋友，你上学戴红领巾的时候，你举着拳头说了什么？你还记得吗？小妹妹说不知道，韩女士帮她回忆道，老师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烈士的鲜血染成的。你知道这个烈士是什么吗？你知道什么是烈士吗？看小妹妹说不出来，韩女士循循善诱，想让她明白。烈士是死去的人称为烈士，死人鲜血染成的红领巾，咱们戴在脖子上多不吉利啊。所以你记住一个好听的名字，聪明。聪明小朋友帮你退队保平安，你说一声好就会越来越聪明，可以吗？小朋友爽快地回答，可以。韩女士告诉小朋友，天安门自焚是造假的，法轮功教人做真善人的好人，并进一步说，老师学了真善人， 要好好教导孩子，不能收红包。小贩学了真善人，不能卖假货，要公平交易。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真善人的好人，神佛保佑善良人。最后，海女士叮嘱小妹妹告诉奶奶、爸爸、妈妈，诚心念九字真言，保佑全家平安，身体健康。小妹妹自己记得念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祝福她有美好的未来。
相亲一举保善良，师尊护航解危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钟秀口述，同修集稿。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是一名农村女弟子，于1998年喜得大法走入修炼的。师尊给我净化了心灵，使我从疾病的悲苦中解脱出来，让我拥有了一个人人羡慕的健康结实的身体，而且让我了悟了人生的真谛，明白了人活着的真实意义，走上了返本归真的金光大道。大法开启了我新的人生之旅，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都被彻底的改变了。今生能遇到这么好的师父和大法，我觉得自己真是太幸运太幸福了，没有白来世上。从修炼那天开始，我就发誓自己将追随师尊一修到底，修炼路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磨难，我都不会动摇信师信法的磐石之心。今天我就把自己的修炼故事写出来，向师尊汇报，并与大家分享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真相横幅震慑邪恶，众弟子遭绑架。2009年2月，省级领导要到我们当地来视察工作。他们来了之后，看见沿途都挂满了很多法轮大法的真相横幅，此事震动了整个区委，省领导气愤难消，勒令当地公安、国安、政府各职能部门务必在本区三个月内破案，查出挂横幅的法轮功学员。公安部门立即执行省级领导下达的黑指令，按名单抓人核查，并强行要求所有的法轮功学员照相和打红手印，手心、手背。一时间，邪恶因素布满整个地区的空间场，警察气势汹汹，不可一世。一场大绑架把本地所有的学员家属和四邻搞得十分紧张，令人窒息。面对如狼似虎的公安人员，法轮功学员们虽然遭到非法抓捕，但心里没有产生惧怕。本地除了我和另外一位男学员没有被抓以外，所有的学员都被绑架去派出所强行照了相和按了手印。警察每次来家骚扰，我都与那位男同修正念抵制，拒不配合。在师尊的护佑下安全转移，邪恶都没有达到目的。三个月到了，邪恶使尽了招也没查出结果来。人心未去，遭色魔干扰。我的丈夫去世多年，我独自在家种田耕地，还带着三个未成家的儿女生活。我家离公路边不远，每年到了春耕秋收夏插秧的季节，家周围的乡亲干完农活都喜欢把农具之类的东西放在我家或院坝边，以方便第二天干活。我是修炼人，师尊教诲弟子处处要与人为善，替别人着想，我自然乐意为大伙儿提供方便。由于自己修炼上还有意识不到的执着，被另外空间的邪灵烂鬼利用我为修静的人心钻了我的思想空子。五月份的一天，有个男邻居插了秧苗浇了田之后，想把抽水机捡放在我家里，我答应了。谁知他放好抽水机后却赖皮似的不想走，还对我说一些诱惑的话。我察言观色，知他心怀不轨，被色欲烂鬼附体操控，企图对我行非礼之事。我立即清醒，疾步从屋内来到院坝里。我用传统的理念对他严肃地说道，神配给了你一个妻子，你不能再照，你如果再照，将来就会受到惩罚。我连续对他讲了一个多小时的真相，期间对他晓之以理，动的是正念，为的是打消他的贪欲之心。我边讲边在心里默默地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绝不能让色魔烂鬼操纵世人对大法和对弟子犯罪。最终邪不胜正， 他回家去了。邻居走后，我关上门就忍不住流泪了，感到委屈的不行，各种人心也往出冒。次日在地里干活，想起昨天发生的事，又忍不住哭了起来。此时脑子没有一点正念，想到自己的三个孩子都在外面读书，只有自己独自在家，发生的这种事既不能对孩子们讲，更不能对外人讲，只有憋闷在心里。乡亲齐心保善良，警察遭谴责离场。遭邻居干扰后，由于自己没有及时向内照音，也没在法中归正，就是离烂鬼不甘心，就此罢手，又抓住我有漏的人心，意欲操控警察对我下手，进行绑架迫害。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家房顶上站了三只黑鹅。醒后我有一种不祥之感，悟到今天可能要发生什么不好的事，心里发慌，一早便去地里干农活，约8:30回到家，之后喂了猪食。当天一个与我要好的朋友想去公路里边的榨油厂去榨菜籽油，由于他的菜籽没干透，就来我家借塑料纸在我家院坝晒一晒。当时我的心里慌得厉害，又不好推辞，只好帮助他晾晒。过了一会儿，屋后邻居跑来催我快速离开，说他看见有三个警察已经进来了。我回头一看，村书记已经带头进到我家的大门口，紧随其后的是三个耀武扬威的警察。我想马上脱身已经来不及了，也许是村书记想在警察面前邀功，他一边紧紧抓住我的手和衣服，一边大声嚷叫着不准走，说警察要给我照相和按手印。听见我家闹嚷嚷的声音，乡亲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都放下手里的农活，从四面八方跑了过来。一会儿的功夫，就陆续来了5-60个村民。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名助人为乐的法轮功学员，挤满了我家的院坝，都在静观事态的发展。我想众乡亲在场，正好是讲真相的最后时机。想到此，我就正告扭住我不放的村书记说，这么多大法弟子给你讲过真相，你还带着警察来迫害大法弟子，你会遭报应的。他一听，心里一哆嗦，赶紧松手了，想溜之大吉。他刚走到院坝里，三个警察也刚好走进来，警察抓住我往屋子里走，大伙儿都在指责村书记。有位乡亲正义地说，人家一个女人，丈夫去世多年，又没干什么，你带着派出所来骚扰，你是一个村官，应该保护你的村民。村书记听着这些村民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见众人都站在法轮功一边说话，竟气得说不出一句话来，顿时感到自己威风扫地，颜面尽失，恼羞不已，只好愤然离开。三个警察见这么多村民围观，想把我弄到派出所。村民见状全都跑了过来，将我和警察围得水泄不通。警察抓住我的手不放，乡亲担心我被他们带走，就用力去掰警察的手，不让他们抓住我。我家堂屋里也挤满了人。再说在我家院坝晒菜籽那位朋友的女儿，她看见警车停在村小学旁边，便急忙给她妈妈打电话，可我那朋友当时电话没带在身上。她女儿又给榨油厂的老板打电话，由于机器发出轰鸣的叫声，老板也听不见，他就直奔我家来。看见警察正在拉住我的手，他就大声地当着众乡亲的面质问警察。他练法轮功，做个好人，又没杀人放火。刚说到这里，一个警察马上撸起右脚裤腿，指着一块8丈大的伤疤对着众村民说，我原来在北京当兵，这块伤疤就是练法轮功的打了的。我见他栽赃陷害法轮功，企图迷惑世人上他的当，就当堂揭穿他的阴谋。我一边手指胸口一边说，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句真话，是不是练法轮功打的？话音刚落，他自觉理亏，立即像霜打的茄子蔫巴了，快速地放下了裤腿。我接着又说，你在北京当兵就接触了法轮功，回到家乡你还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我要把你的恶行在明慧网上曝光，你要遭报应的。他一听，不屑一顾地说，报应就报应。警察见众怒难犯，就对我软硬兼施，说大姐，这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办法，你配合找个相嘛，再印个手印，我们都跑了几个月了。我知道这是迫害的另一种手段，不为其所动，心想 神佛的像和手印都照不起的，便对他说，你照不起，照相机要烂。所有的乡亲听我这么一说，也跟着说，你照不起，照相机要烂，你照不起，照相机要烂。警察说，烂了，我修就是。整个过程从上午九点一直僵持到中午十二点，警察想带我走和采集我的个人信息是不可能的，我和乡亲们都是不会答应的，最后只得在众人的谴责声中狼狈而去。警察离开后，我看着这些可亲可贵的乡亲们，似乎看到了他们那颗维护大法和善良的金子般的心，感动的泪水不禁夺眶而出，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我为他们今天的正义之举而感到欣慰，望着他们那沾满泥巴的双脚和一双双粗糙的手，再看看他们那充满正气无邪的眼睛，眼泪再一次流了出来。我对着这些可爱的乡亲们激动地说，谢谢大家，你们为自己的将来都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众乡亲看见我安全了，都高兴地各自回家了。我们村的村长在中共打压前曾经修炼过法轮功，他是明白真相的。他当时也给我打过电话，但没打通。当时他在镇上等这些人，他事后告诉我，那三个警察回到镇上对他说，今天去的不是时候，意思是不应该白天去抓人。向内找，法中归正。之后我的嫂子同修也来到我家里与我交流，我向内找到了自己的色欲心、委屈的心以及对家人的情，才招来了这场磨难。师尊在各地讲法十四、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不管那个邪恶怎么疯狂，你如果没有毛病，他不敢碰你。为此我正念清除这些败物，在法中归正。这次多亏慈悲的师尊加持了弟子和世人的正念，及时解体了邪恶的迫害因素，为弟子化险为夷，弟子无限感恩师尊的护佑之恩。邪恶反扑，师尊救我出危难。邪恶不甘心失败，又操控警察对我实施迫害，趁机报复。第三天警察兵分两路搞突袭，当天大女儿也回家了，晚上九点左右，我刚把晚饭煮好端到饭桌上，还没来得及吃，邻居就给我女儿打电话，叫我赶快离家快走，警察又来了。由于邻居及时通知我们，我又一次安全走脱。警察来了，见我家大门锁着，又扑了场空。事后听说，我丈夫有个拜把子兄弟的妻子，那天正好去街上跳舞，看见警察带着镇干部，杀气腾腾的，有的手拿电筒，有的提着警棍，分成两路，像去抓人的样子，觉得毫不奇怪，便上前向镇干部打听，你们去干啥子？镇干部悄悄对他说，去某村抓法轮功。他一听知道我又有麻烦了，便立即回家叫他丈夫通知我马上离开。他丈夫立即给我们队里的一个村民，也是我丈夫的同学打电话。他在电话中说，如果你不去通知他，指我，如果被抓了，就叫你妻子去给他喂猪、做庄稼、带孩子。这个村民马上又给我的邻居打电话，邻居最后给我的女儿打了电话。据邻居说，我们刚一走，十几个带着警棍的警察和镇干部就闯到了我的家门口，见大门锁着，屋里黑灯瞎火的，也弄不清楚我是没回家还是提前走了。这些人以为这次晚上搞突袭不会惊动乡邻，抓捕我是十拿九稳的事，他们不愿空手而归，就在我家的院坝里蹲守，烟头扔了一地，见我一直不回家，只得垂头丧气地走了。这一次我能够顺利走脱，是师尊看我真正向内找了，解体了旧势力先前的安排。邪恶再想行恶，就是强加的无理迫害，师尊再一次出手相救，弟子才幸免于难。从那以后，邪恶再也没来骚扰了。男同修遭绑架、毒打、强制打手印。我和女儿安全转移后，女儿赶紧把她家里的大法书和光盘收拾一大包拿回来，再放到别处。回来时她看见警车停在公路边，警察又去对本湾的另一名同修行恶了，弄得整个村子鸡犬不宁，震动了整个村落。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打听那位男同修的情况， 据说警察暴力破门，将男同修从床上抓起来，并用铐子将他双手铐住，对他进行拳打脚踢。男同修的哥哥见兄弟遭毒打，连忙上前制止。当警察带男同修走时，他怕自家兄弟遭不测，也跟着警车去了派出所。男同修被警察强行照了相和打了手印，晚上哥俩才回到了家里。结语。在20多年的修炼中，我真正体会到了向内照真是个法宝，对于今天的修炼者来说真是宝中之宝。所有的迫害都是自己人心有漏招来的，自己能闯过来都是慈悲的师尊为弟子承受了太多太多的难。今天写出此文，希望那些还抱着执着不放的同修以我为戒，精进实修，少走弯路，遇到任何麻烦和磨难一定要及时向内照归正，同时也不让众生对大法犯罪。我们修好了，师尊也少操一份心。谢谢师尊对弟子的慈悲救度，我将永远铭记师尊的谆谆教诲。今生能成为创世主的弟子，我感到是多么的幸福和自豪。弟子愿把对师尊的这份感恩化作精进的动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一切。
安逸能毁掉修炼人的一切，作者心声。师父说，如果你们到现在还不清楚正法弟子是什么，就不能在当前的磨难中走出来，就会被人世的求安逸之心带动而邪误。师父一直很痛心那些掉下去的人，多数是被此心带动而毁掉的。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段时间不会长，却能锤炼出不同层次的伟大觉者、佛、道、神，以至不同层次的主的威德，也能使一个放松自己的修炼者从已经非常高的层次毁于一旦。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啊，师父告诫我们，不要安逸，要精进，放松自己，生出安逸之心，就会将自己毁于一旦。安逸之心表现处处可见，如早晨3点起来晨练，是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3件事之一。可安逸心会让一部分同修起不来，它会给你提供温暖的被窝，让你懒被窝不起来，让你将叫你的小闹钟按停，再继续睡你甜美的早觉。它还会偷偷地将你的小闹钟调得不出声音，他会竭尽全力不让我们大法弟子早起练功。安逸心他还会让你冬天在被窝里围着被子看书学法，躺在被窝里听法，他还会让你时不时地听到窗外西北风呼呼的尖叫声，不让你出门做救人的事情，他还会不让你起来发12点的正念，他还会让我们部分大法弟子在过节的时间里混同于常人一个，还会时不时地让我们生出怕心及其他人心。对每一个大法弟子来说，这一系列的安逸事情都会时时处处跟随着我们，它真的就像一杯毒酒一样毒害着每个大法弟子。当然，对我们精进的同修来讲，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受安逸心的干扰的。精进的同修会充分地利用好这段艰苦的环境，更好地修好自己。精进的同修都知道，修炼人练功就是要夏练三伏，冬练三九，那是考验修炼人心性提高的好机会。我们修炼人就是要按师父要求的去做，绝不能让安逸心钻空子。安逸心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精进路上的绊脚石，要想精进必须修掉安逸心。师父告诫我们，修炼也是严肃的，一个人成神不是坐在那儿喝着茶水看看书就能成神的，在这条路上真正的能够修上去才行的。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我们真的必须听师父的话，在修炼的这条路上真正的修上去，用心学法，刻苦练功， 发好正念，做好救人的事，时时事事都按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才能修上去的。怎样能更好的抑制和修学安逸心？个人结合自己20多年修炼中出现的安逸心，怎样处理，谈谈个人的看法。其一，要防范它，不给它有滋生的条件。在练功方面，一年四季只要能做到夏练三伏，冬练三九，其他的时间那就不会出大问题的。除此外，千万不能让自己出现三日打鱼两日晒网的不正确状态，就是偶尔落下也一定找时间补上。我对自己要求就是每年的过年30日也不能落下练功，在家人看晚会的时间里也要先把功练完，特别是到现在还不能坚持第二套功法练一个小时的同修更应该注意，这不也是安逸心怕吃苦不让自己练吗？我们作为一个在性命双修功法里修炼的练功人，练功是修炼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必须做好的。在学法方面做到努力排除所有杂念，以最珍惜最恭敬最谦逊的心态学法，读出声音的每一句法都是能量，不只是我们周围，我们这层空间的所有生命都能听法受益，其他各个空间的所有生命也都在学大法，同化大法。用心去学，盘腿腰立直，两手捧着书，一字一字地读出声念，还可以坚持背法，让自己能尽快地同化大法。师父说，看书的时候盘着腿，一是能够多多练习盘腿，二也是练功，这很好，修思顿法会讲法。所以我们就按师父说的去做，还可以抄法，更能加强自己正念，修学安逸之心。在发正念方面，一定要坚持四个整点全发齐，只要是晚上12点的正念能坚持发好，其他的也就自然能做好。有时间还可以坚持每天发一两个长时间的正念。救人方面，只要我们时时处处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心里时时记得我们是带有使命来的，那我们就会做好的。特别是特殊的日子里，如疫情期间也要做好救人的事情，只要能做好三件事，安逸心就钻不了我们空子，也就成不了我们修炼路上的绊脚石。其二，我们只做到防范它还不够，必须还要重视它，绝对不让它萌发，因为它的出现开始绝不会让你感到它有什么不好，相反会让你感到它会给你带来很多好处。它开始的出现一定会像糖衣一样不容易让你发现，如果我们重视它，让自己的一丝一念都在法上，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检查自己，不让它有滋生的土壤，它就不会产生。其三，要铲除它，一旦发现它有这苗头就绝不留情，发正念铲除它。特别到了正法的今天，大法弟子无任何理由放纵自己，必须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修炼，一旦生出安逸的苗头，必须赶快抓住苗头，纠正自己不正确状态，一定把自己当成一个修炼人，每时每刻都保持正念正行，从一丝一念做起，这样我们一定会破除安逸心的干扰，不会在安逸中毁掉自己。一点个人认识，不正之处望同修指正。
菩萨着急了，作者明秋。师尊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我们今天讲，因为你有人身肉身在，我想都能盘，除非极特殊的。咱们说句笑话，我们在座有很多人确实修得很好，你们盘不上腿，天上那些菩萨捂着嘴乐你，你看那修炼的人啊，腿还盘不上。这是师尊在早期的讲法中 谈到的问题，现在如果同修还盘腿费劲，菩萨是怎样的表现呢？一天，我和同修在一起发正念时，同修单盘着腿，我看见菩萨出现了。菩萨指着同修的腿，严肃地说：都修炼20多年了，还盘不上腿。其实，同修的整个练功状态都不乐观。同修说，双盘腿疼，坚持不了。同修练静功，前半个小时单盘，后半个小时双盘。我觉得同修的安逸心重，还懒惰，能睡觉。同修总在强调他的腿疼，没有去努力突破。隔了一天，正念中，我看见同修前面出现劳身不算苦5个字。我睁眼一看，同修在双盘。我悟到是师尊在鼓励弟子。我和同修说起看到的景象，我们一起背了师尊《弘引苦其心志》这首诗：圆满得佛果，吃苦当成乐，劳身不算苦，修心最难过，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百苦一起降，看其如何活，吃的世上苦，出世是佛陀。在这之前发生过一些事情，一次同修没来学法点，我说肯定是睡大觉呢。另一位同修说，别把同修往负面想，也许同修有事呢。我没有说话，我看见了同修在家睡觉，睡得很沉。有一天同修来晚了，同修进来后，我听见一个声音说，这是位安逸的大神仙。我对同修说了，同修笑了，这一笑我觉得不太对劲，笑的本身是同修不在意，还是同修的掩盖，或是不好意思？如果开心一笑，不当回事，不严肃地对待修炼，也对不起师尊的点化呀。有一次，我看见同修身上写着安逸2个字，我对同修说了。又有一次，看见他的空间场中弥漫着黄色的沙一样的物质，后来又出现深蓝色的物质。我个人认为，对应的是色和懒惰的东西。同时看见同修身上写着一个懒字，这些我都对同修说了，可是我发现同修没有大的改变。师尊在《精进要旨·佛性与魔性》讲法中说，人的佛性是善，表现为慈悲，做事先考虑别人，能忍受痛苦。人的魔性是恶，表现为杀生、偷抢、自私、邪念、挑拨是非、煽动造谣、妒忌、恶毒、发狂、懒惰、乱伦等等。我觉得同修怕吃苦和他的安逸心、懒惰是分不开的。我认为懒惰和安逸、享受、肮脏、色心、睡懒觉、嘴馋是一个体系中的东西，都是不好的。在修炼中是魔性的东西，是对修炼的一种阻碍。修炼啊，是一个要对自己负责的事情。我们生生世世未得大法，吃了许多的苦，甚至掉过脑袋，到最后的时候已经得法了，如果盘腿的苦都受不了，哎，怎么办呢？现在菩萨都不捂嘴乐了，都看不下去了，都说话了，同修应该有个大的起步了吧。
在和同修配合中去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近两年我一直和 L 同修配合去农村面对面讲真相，
我俩的情况比较相似，他退休，我工作是上一天休三天，家里平时都是两人，丈夫都上班，所以时间上是很充裕的。在和同修学法配合交流中，我认识到两个人在一起配合是相互修炼、共同提高的过程。在刚开始配合时，我反映出的最大执着心是色心。按道理说，都是女同修，怎么会从她身上去色心呢？因为 L 同修很漂亮，别看她是50出头的人了，看起来很年轻。刚认识同修的时候，自己就觉得这个同修怎么这么好看啊，总爱多看两眼。后来在一起配合，我发现自己的这个念头不对，这是色心啊，快去吧。色心可不只是反映在对异性的容貌、性格、为人上的欣赏，对同性亦是如此。还有就是对穿衣的执着，看同修穿什么都好看，自己也时常想买件新衣服穿，这都是色心的表现。再有就是同修情，我从十几岁就开始修炼，身边的同修都认识很多年了，难免有一些人情世故在里面。和 L 同修刚配合时，我提醒自己一定要用纯净的心和同修配合，不掺杂其他，不助长同修情，珍惜这份同修缘。但在一起配合也是修炼的环境，也是去执着心的过程，这不是你人为的想不起心就没有的。有一次同修去农村讲真相，到了晚上7点多了还没回来，我的同修情一下子就上来了，就想他会不会被举报了，被迫害啊，在他家也坐不住了，想赶快问问别的同修去。有时他没去学法小组学法，也是会产生负面的想法，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啊，虽然都很弱，但却很不好，都是负面思维模式。这些同修情都是要去的东西。还有在和同修，不单指 L 同修的交往过程中，难免会有物质上的串换，我觉得也容易助长同修情。师父虽然在转法轮法解中讲过友谊赠送的法，但也得注意不要起心，尤其涉及到物质了，是不是有利益心呀？我对 L 同修的依赖心也很强，同修面对面讲真相很有经验，沟通很有技巧，我觉得这是师父在这方面给他的特长。他讲真相时先和世人打招呼，简单听听世人对大法哪里有误解，然后顺着常人的执着去讲，遇到爱抬杠的人他也不和人争辩，总是心平气和的。有的时候讲的时间稍微长些，但常人是真明白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用的是讲清真相，有时大家只是去讲了，至于讲没讲清不太重视。当然我们还会给世人真相小册子，让他们回家认真看。我本身就不爱说话，对于面对面讲真相开始是很为难的，看同修讲得好退得多，就产生了依赖心，希望同修多讲，同修也不计较，每次都积极地讲真相救人。除了配合讲真相外，我们也会在一起交流心得。在和同修交流时，我很愿意当一个倾听者，我把同修当成镜子，看看自己有没有相同的执着心，同修的哪句话触动了我的执着心，同修为什么会跟我说这件事儿？是不是有我要去的心？我俩交流时谈的最多的就是安逸心和怕心。拿我自己来说，安逸心重，惰性大，怕吃苦，表现上是练功跟不上，修炼20多年了，练功的时间加起来没多少，第二套和第五套功法只练半小时，吃不了练功的苦，爱睡懒觉，贪恋舒适的工作生活环境等等。我就在想，安逸心的根是什么呢？ 安逸就是想舒适，不想吃苦受罪。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觉得高兴就是舒服了呗，不高兴就是不舒服呗。抄法抄到第六讲时，师父讲，因为人有情在，生气是情，高兴是情，爱是情，恨也是情，喜欢做事是个情，不喜欢做事还是个情，看谁好谁不好，爱干什么不爱干什么，一切都是情，常人就是为情活着。那么作为一个练功人，一个超常的人，就不能用这个理来衡量了，要突破这个东西。所以有很多从情中派生出的执着心，我们就得把它看淡，最后完全放得下。摘自《转法轮》。喜欢不喜欢，高兴不高兴，都是情，这个安逸心也是从情中派生出来的。在法理上认识了还不够，我必须转变不想吃苦只想舒服的观念，在实修中去掉安逸心。那就从每天坚持练功少睡觉开始吧。再就是怕心，其实面对面讲真相，反映出来的最大的心就是怕心。我俩都因为讲真相被迫害过，所以怕心还是很重的。我们也在讨论怕什么呢？怕被迫害，怕被关押，怕失去安逸的工作和家庭环境。被迫害后，我还有了怕摄像头拍到的怕心，尤其是我还在上班，怕被迫害后造成名誉上的损害，利益上的损失，家人的不理解，失去宽松的修炼环境。其实这些都是源于名利情思，维护的是这个假的自我。怎么办？修吧。讲真相的过程也是去怕心和各种观念的过程。每次讲真相前，我都发正念清理所到之处，另外空间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阻挡世人得救的邪恶因素。以前我比较注重的是自己别被迫害，随着心性的提高，我现在注重的是世人不要被邪恶因素阻挡听真相。这个转变是自我到为他的转变。其实每次讲真相时，心态是很平稳的，没有什么杂念。当被迫害的念头出来时，马上清除坏念头，清除怕心，清除被迫害的观念、思维模式，不给常人加不好的意念。有时怕心出来了，没反应过来，让坏念头溜过去了，回来后也要清理掉。上周两次去农村讲真相，我俩都在明显的去怕心。这个去执着心就是执着哪方面就给你演化哪方面的假象。我是怕被摄像头拍到，他是怕被人举报。第一天他在跟一个人讲真相时，旁边的人拿手机在看着什么。讲完后他对旁边的人说，拍完了吗？他认为是在拍他，回去给家人也放放，让他们也听听真相。在另一个村里，我把一本台历送给了一个人，扭头一看，左边就是刷脸的摄像头，离我很近，正好是怼脸拍。虽然戴着帽子口罩，可我心里还是一惊，产生了怕心，但好在及时否定了。第二天我们在一个老年公寓讲真相，我一看头顶的摄像头就发怵了，怕被摄像头拍到的心又上来了，还随着想别被举报了啊。等回家后才想起要清除这些坏念头。回来的路上，同修说他给老板讲真相时，老板说旁边的人是县政府的，同修想和我没有关系。我一听就明白了，因为我怕摄像头就比较注意他，把他看中了，而同修根本就不考虑摄像头的事儿。同修怕被举报，就让他看见听见可疑的事儿。当然同修正念否定了，而我没有被常人直接举报过，就不会关注可疑的人和事儿。其实这些假象都是在去我们的怕心，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当然，我们还是要注意表面的安全问题，不能大意，因为植若心是一层一层去的，并不是说我今天去掉这个心了，这个心就没有了。要时刻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不符合法的及时清理。还有就是，我们还有许多自己意识不到或抱着不放的执着观念，这都是邪恶因素钻空子的地方。还有其他的执着心在和同修配合时也会反映出来，看同修退得多会反出妒忌心，和同修意见不一时嘴上不说心里埋怨，悟到法理或过关时和同修交流有显示心，还有攀比心、欢喜心、干事心、有求心、想被认可夸赞的虚荣心等等，总之方方面面的心都会反出来。这两年和同修在一起修去了很多执着心，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给安排的修炼环境，让我在正法的最后时刻快快修炼，多救众生。我很感激师父给我安排的一切，谢谢师父的良苦用心。
修炼人到底是人还是神？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傅一心。今天学法读到师父讲法，对练功人讲，人的意念指挥着人的功能在做事，而作为一个常人来讲，意念指挥着人的四肢感官去做事。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我浑身一震，迄今我修炼24年了，回想在这些年来确确实实出现了很多神奇的事情，过去从来没有认真地想一想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神奇的事情。今天读到师父的这段法时，我猛然想到了过去20多年来在自己身上发生的神迹，不都是由于自己是个练功人，自己的意念指挥着自己的功能做的事吗？下面我把修炼过程中出现的部分神迹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记得在发真相材料和贴真相不粘胶时，每当遇到不安全的地方时，我都会发出一念，如派出所大门亮着灯，我说灯快灭，灯马上不亮了。发完材料后，灯又自然亮了起来。贴真相不粘胶，电线杆上方亮着灯，我也发出一念，灯快灭，灯马上不亮了。这种例子很多很多的。再如发真相材料时，农村狗很多，到村里我都先发出一念，所有的狗都不准叫，我是救你们主人来的。发的整个过程有时达近一小时，一个狗也没叫过。有时偶尔遇到狗在大门口，我说狗狗你离开，狗马上离开也不叫。等我放好材料后，我说你回来吧，狗又回来了。还有一次，一只狗狗在一个大门口，我要进胡同，必然走狗狗身旁，狗狗横在胡同中间没法进出。我到狗狗身边对它说，狗狗你到大路那边好不好？那只狗起身走向大路另一边，我马上走进了胡同。发完了真相材料回来后，看到那只狗还在路那边，我对它说谢谢你，你回去吧。狗狗又慢慢地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我还遇到一次奇事，记得有一年的腊月23下午，我带着80多张大真相粘贴往连接村与村之间电线杆上贴，一共走过了3-4个村庄，路途也有20-30里远。当我贴完最后一张真相贴子后，准备回家时，一摸兜里的钥匙不见了。那时天已经黑了，寻找钥匙很困难了。再说我一共走了那么远的路，到哪里找啊？
回不了家，怎么办？因当时就我自己住一处，别人没有我家的钥匙，我就求师父帮忙，帮我找到钥匙。然后我发出一念，钥匙你回到我贴第一张不粘胶的电线杆的地方吧。我来到电线杆处，认认真真的找，没找到。我又一次说，钥匙你快回来吧，我等着你一起回家呢。当我再一次看电线杆周围时，奇迹出现了，十几把钥匙出现在我眼前。我心里那个激动啊，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现在想想，这不就是我发出的意念，指挥着功能，将钥匙搬回来的吗？练功人只要动真念，就会出现奇迹。修炼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承受着中共的迫害，是不是我们没有正念对待呢？师父教会我们，你把背后那些因素解决了，你看看表面上啥样。人没背后的因素，你告诉他干啥，他就干啥。引自李洪志师父的著作《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如果我们用功能解体迫害我们大法弟子那些世人背后的因素，那么不就会出现我们告诉他干啥，他就会干啥吗？我们没有理解好用意念指挥功能做事的法理，往往遇到事情用了常人的理来解决神的事情，怎么能有好的结果呢？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同修被绑架后会出现不同的结果，有的被判多年，而有的堂堂正正地走出来了呢？有的同修看来很一般，但绑架后判得很重，而有的在常人看来被抄走很多东西，一定会判得很重。可同修一路讲真相救人，一心只为别人，最后警察用车送同修回家了。难道警察办案不公吗？这不是常人对人和对神不一样的对待吗？明慧报道中说过，两个同修被绑架，警察一边狠狠地打一个同修，一边对另一个同修和和气气地说话吗？这个警察是个两面人吗？不是。两个同修心里想的不一样，一个同修想自己是个神，另一个同修想的是自己被绑架生出了怕心。不言而喻，对人和神不可能是一样的态度。其实我们大法弟子在正念很强时，能如意运用功能，有很多时候还没动手动脚，那个事确实就已经做成了。这在明慧网上有很多正念显神迹的报道，这不就是当时的心态达到了神佛的标准，当时的状态达到了神佛做事状态的体现吗？我们修炼这么多年了，我们都具备很多很强的功能，我们只要动神念，我们都是具有很强大的威力的。个人的一点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指正。
修好口很重要。作者傅一心。今天学习师父的经文猛喝，管好你的嘴。这一句法在我大脑中反复回荡，经久不息，怎么也过不去。静下心来向内找，反思自己24年来的修炼路。我问自己，自己真正做到了是个修炼人了吗？答案是没有。管好自己这张嘴了吗？答案还是没有。我回想着师父关于修口的讲法，继续深找自己。自己没有达到师父要求的修口标准，有时同修之间还会扯一些无用的，特别是由于受执着心的指使，显示自己表现得尤为突出。有时还会有意无意地传一些小道消息，背后议论常人的是是非非。师父在《转法轮》卷二《渡人讲法不做表演》中教会我们， 所以常人中的事只不过是那么回事，我们修炼人从来不评论，可自己就是没做到。特别表现在由于平日里不注意自己的修行，说话做事经常不在法上，平日里感到自己能说会道的，走到哪里都很吃得开，可是到修炼这里可就恰恰相反了。我这能说会道，不会聆听，恰好给自己修炼造成了很多麻烦，伤害了一些同修。因为感到自己能说会道，总是喜欢评论同修，有点像常人社会中人的那种坏习惯，你说他，他说你的。虽然说的好像都是修炼中的事，其实骨子里并非是真的想帮同修提高，而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教诲我们说，你们在议论谁好谁坏的时候，神都不拿正眼看你们。是啊，自己那还像一个大法弟子呢，带着这样的显示心，自身还存在着严重的党文化，尤其是背后议论别人，总认为自己修得比别人好，好像就自己能够看清别人的问题，其实不然。修炼人的真实情况，除了师父之外，谁也看不透，看不明白。真让我们看到同修的执着，也是师父安排的，双方都需要提高的。如果真的是为了帮同修提高，当然可以给同修本人诚心实意的指出，这是真的帮同修。而和其他同修背后议论却不是善，而是魔性作怪，也会给自己造下口业的。有时候看到同修的执着，其实恰恰是自己执着的反应和体现。如果能够认识到向内找修自己，就会提高自己，可自己恰好不会修自己，放过了很多提高自己的机会。有一次小组一起交流有关修口的问题，我们都谈到了修口的重要性，也都知道修不好口对自己修炼真的会带来很多麻烦的。本来想聆听的我，此时又不自觉地暴露出不修口的表现，开始谈论同修之间不能背后议论别人，背后议论别人是党文化。可是说着说着，自己竟不自觉地说起了某某同修现在如何如何，现在有的同修还不能按师父讲的做，会如何如何等等。回家后不到半分钟，我的左下方牙开始剧烈疼痛起来，恰好是晚饭，我忍着剧疼吃完饭，正好到了发正念时间。我发正念时想起了自己在学法小组的表现，自己又没有做到聆听修好口，又没管住自己这张嘴，我马上心里向师父承认错误，同时发出一念，清理干扰我的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彻底清除旧实力在我空间场上的一切邪恶因素。此时牙马上不再疼了。关于修口的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可到现在自己还没做好，真的是愧对师父。管好自己的嘴，修好口，迫在眉睫。师父在猛喝经文中教诲我们，管好你的嘴，如果做不到修口，我们就不像个修炼人，背后说人的是党文化。其实这种党文化说严重了，就是人身攻击。如果说话愤愤不平，对自己和别人都没有好处，只能导致自己失德。只有做到向内修，修自己的那颗心，在修心上下功夫，那个心得到提高，那才能真正的得到提高。所以不能背后说别人，不修口就是害人害己。我想要做到修口，首先要从聆听开始。如果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者，态度总是真诚谦卑地对待他人，古人语，诚实的骨子终是低着头的。要做一个诚实的人，也得学会低头，学会聆听别人说什么，那么别人就不容易反感，不会低头，不会聆听， 也做不到修口，如果自己不注意修口，就会造下很多业债。正像一个同修说的，其实不修口就是在给自己修炼路上挖坑，早晚自己会被自己挖的坑给埋了。修炼是严肃的，修炼就是修自己，学会聆听，修好口，迫在眉睫，也是修炼的一部分。每个人遇到问题都修自己，向内找，周围的环境就在向好的方向转变。我们就用大法规正自己的一言一行，真正达到神的状态，就能修好口，就能管住自己的这张嘴。最近由于自己在修口方面做得不好，又一次出现左下方的牙有两个疼痛，还从牙根处流坏东西。我知道又是自己修口做得不好，让旧势力抓住把柄了。此时恰好学习蒙醒的经文，我明白了自己没有管住自己的这张嘴。今天写出来，一是灭掉自己不修口的坏东西，同时也提醒同修们修好口，刻不容缓，一定要管住自己的这张嘴。个人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浅谈阴阳平衡，作者天宇。师父讲，女人啊，你们都想让自己的男人、自己的丈夫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可是你的表现却是时时在欺压他，你把他管得像个女人一样，这怎么男子汉呢？整个的社会都形成这种形式的时候，你们想想，这些个社会中的男人都变成了男女人，女的都变成了女男人，这是阴阳反背啊。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师父的讲法让我想到自己近期的修炼状态，对照法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作为一个女人，应该是具备柔的特点，而作为一个男人，应该具备刚的特点。因为现在末法时期的末劫时期，人的道德标准都下滑了，阴阳已经失去了平衡，所以导致现在人类的变异行为让人难以接受。大法弟子是为宇宙中正的因素负责的，有助世救人的使命。人类这个表层是我们修炼的环境，也是最低的地方，最烂的环境，最脏的空间。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法，师父正法是归正一切不正的因素，当然也包括这种阴阳失调的变异现象。就拿自己来说，我就是那种处理问题很强势的，对待丈夫同修有时说话也很不客气，如果触及到自己时发起脾气来，魔性还很大，过后也知道这样做不对，还不如一个有素质的常人。可是自己没有真正的放下心来找一找，而是找出对方的各种不足来为自己开脱，所以这方面一直是做得不好，自己也很苦恼。是师父看到弟子真的悟不上了，就利用身边的环境让自己不得不改变自己，不得不向内找自己了。因为自己的强势加上对丈夫有诸多的不满，所以当丈夫处理问题时，自己就总是好上前参与，一是认为丈夫没有处理问题的能力，二是想达到满足自己私欲的想法。可是每次参与过后，丈夫都表现得非常反感，有几次还当着人家的面数落我，自尊心受到了撞击，心里很闹腾，于是就更加的用强制的方法去要求丈夫，可是这种方法却失灵了，对丈夫不好使了。相反，丈夫表现出毫不在乎自己的样子，我越反感什么，他偏偏就去做什么，这下可把我气得失去了理智，家里充满了火药味，稍不留神就是一场矛盾的爆发。当一个修炼人自己的心境被表面的假象扰乱的时候， 这时空间场的一些拜物就会利用身边有不好思想的人来干扰你，很明显地感受到来自身边人的干扰因素，而且还见缝插针，专找你的弱点下手。那一段时间，感觉修炼的阻力很大，不但打乱你的日常生活的节奏，还往你的空间场投掷败坏物质。这些败物散发着浓浓的黑气，就像是迷魂药一样，让人失去辨别的能力。那时的麻烦不断，闹心的事频频发生，就像是事先有人安排好的一样。这些乱象不但偷走了时间，还让自己的修炼状态精进不起来，明白的一面苦恼，修好的一面着急。自己就在心里不断地想师父的法，过去宗教修炼，佛家讲空，什么也不想，入空门，道家讲无，什么也没有，也不要，也不追求。练功人讲，有心练功，无心得功，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只管修炼你的心性，你的层次就在突破，你该有的东西当然就有，转法轮。一闹心就想师父的这段法，渐渐地感觉自己离烦恼越来越远了，心也清净了许多。这时师父又借他人说的话点悟自己，让自己保持一个无为的状态。当自己尝试着去做的时候，明显地觉得自己变了，好像先前强势的自己根本就不是我，自己的真我在那看着强势的假我在表演。这时心里生出了怜悯，有了慈悲，回头看看自己在魔性带动下的所作所为，真的感觉到忏悔，为自己修得太差劲而脸红。于是我尝试着和丈夫沟通，不再强势，而是柔声细语地把事情说清。这时感觉到那种柔的物质就像是水一样滋润着自己，就像是久旱干枯的大地遇到了甘露。此时自己的心情仿佛被清水洗刷了一样，格外的舒服。发火是什么？好像自己连想都不愿想，离我太遥远了。丈夫也仿佛改变了戏路，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我们彼此又相敬如宾了。通过自己的体会，让我有一点感悟，虽然人类是宇宙中最低的空间，但是大法弟子一定要演好自己的角色。你是女人，你就应该听师父的话，像个女人的样。你是男人，同样也得按照法的约束，像个男人，有担当。现在末法时期出现的阴阳反背的现象，那么其中是不是也有我们大法弟子没有做好的因素呢？一点现阶段的体会，有不当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口碑，作者宋达。同修 A 很善良，非常乐于助人，他能说会道，头脑聪明，在正实法中做了一些一般同修做不了的事儿，在同修中的口碑不错。最近偶然的一个机会，听说同修 A 的家人老在外面说他的坏话，说是坏话，其实家人说的都是同修 A 在背后说家人坏话时偶尔被听到了，或是为家中某事儿观点不一，家人也把同修说的话在亲戚圈或亲密朋友圈中当八卦宣传，而且成了家人朋友圈中谈论的热点，亲朋好友们都惊叹，怎么会这样？听到这些，我觉得心里很难受。因为同修是经常帮助我们的那种人，所以不知怎样去给同修 A 当面提醒。想来想去，还是想借正见网一脚，就我听到的一些问题谈一谈我的看法。希望有类似问题的同修都找一找自己，尽快修好提高上来。家庭是我们修炼的重要环境，在家里修得好，家人会把我们好的一面讲述给亲朋好友，如果我们修得不好， 那么家人也会把我们不好的一面传给亲朋好友。我们的口碑不仅在同修中，在最亲的人面前也不能任性。别认为在家里说了什么不在法上的事儿，别人不知道。我这里就是想提醒同修，亲人也会往外说。当然，我们不要因此憎恨家人，家人也是愿意我们修好的。不信你从此转变观念，改变了做法，他们肯定会高兴对别人说你变好了。因为我们是修炼人，师父会用各种办法让我们提高，没有偶然的事情存在。这话让我听见，也许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提醒我，也要在家中修好自己，对亲人不要像常人一样的表达亲情。我们都是圣缘，是师父安排来让我们修炼的，还愿的。另外就是让我告诉同修，同样要注意在家中的修为。我们是修真善忍的人，知道我们的人都会用真善忍来衡量我们。如果我们回到家中就和常人一样，那么亲人就会对我们有看法。况且往往在亲人面前很可能都是我们真心的表露，所以更要注意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在法上。修炼无小事，别以为家里是可以无话不说的地方，一些埋怨、责怪、不停的唠叨等都可以对家人发泄，当他们受不了了的时候也会往外发泄，把我们负面的东西发散出去。假如别人也知道我们是练法轮功的，那不给大法抹黑吗？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就是说你哪一块做得不好，哪一块就有漏，它就会透风，这不正是我们找自己毛病的时候吗？那里可能隐藏着我们自己难以发现的执着和自身存在的薄弱环节，找到了它，把它修好，不就不透风了吗？那时我们才离圆满更走近了一步。口碑从哪里来？从我们接触到的每一个人中来，他们从我们的为人处事中给他们留下的印象，这个印象就在他们的心中塑造我们的形象。我们不可能件件事都做得很好，我们也不求每个人都说我们好，但是我们修炼人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在我们身上都有大法的形象，我们必须按照法的要求去做人，那样一定会在别人心中形成美好的印象，那自然就有好的口碑。如果我们还是停留在自己习惯的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的旧模式中，那么就难免会发生矛盾了。反思自己所处的家庭环境，找一找自己的问题吧。修好自己才是师父的希望，才是众生的希望。
修出自己的法宝，面对病业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今年夏天，我出现了很严重的病业现象，表面上是吹空调导致的感冒现象，但是难受的程度从来未有过。在业力表现的时间里，我遇到了一位同修，讲了他的故事，对我启发很大。那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这位同修，他看我鼻涕不止，可能是怕我坚持不住，就讲了他当年做资料时的事情。因为长期做资料，学法的时间很少，导致自己的修炼状态很不好，时间长了，不就成了常人做大法的事了吗？他决定改变改变。一天，他放下手头的工作，整天加强学法，从早读到晚。无论是转法轮还是其他讲法，就这样一直读下去。开始的时候到了晚上就会犯困，可是三天后就突破了，晚上不困了，一天能够读完整本转法轮。到五天的时候， 突然感觉自己的大脑被炸开了一样，看法时能够看到法中的层层内涵了。一天在做菜的时候，先切土豆片，再切成土豆丝，切完后发现有三片没切出来，就挑出来再切。没想到三片土豆片上赫然出现了三个字，上天了。他兴奋地告诉周围的同修都过来看土豆片，大家很受鼓舞。那个带字的土豆片持续保鲜了两个月才蔫坏掉。听到这个故事，我也很开心，开心于同修的提高，也开心于自己能够听到这么好的故事。我理解同修对我的点化，遇到病业关时要向内找，但很多人悟性不好，不会向内找怎么办？就是要通过不断的读法提高悟性，法中内涵自然就展现出来了，也就会向内找了，病业关就能过去了。回到家，我就对妻子同修说了这个故事，建议他也这么做，因为他悟性不好，总也悟不到法理，万一这样读下去，脑子也炸开了呢，不就提高悟性了吗？试试吧。就这样，在周末，我负责家里一切事务，他专心的读法，没事干的时候，我也陪着他读法。一天下来，感觉确实不同，家里特别祥和，他的心态也特别好，还能够向内找了。我在陪他读法的时候，发现在房间的空间中，有很多神佛在慈悲的笑。可是我在别的房间学法时，却看不到任何东西。同时，我也看到妻子同修神体的一面。从此以后，如果发现自己悟性不好，或者悟不到什么时，我们就通过大量的读法来调整自己。师父告诉我们要比学比修，引自李洪志师父经文《红营实修》。看到同修的好方法，不妨实践一下，同样能够感受到大法的威力。这个故事让我想到，很多处于病业当中的同修都说自己悟性不好，别人告诉要向内找，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病业的根本原因。不妨就学学这位同修的方法，不停地读法，在读法的过程中，就在放弃自己很多不好的思想和业力，同时在提高自己的悟性，因为不停的读法就是在不断的往自己的身体和思想中灌输法的东西。当灌输的多了，思想中思考的问题自然就在法上了，想不通的问题就能想通了。师父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引自李洪志师父经文，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可是这法宝需要我们通过学法修心才能得到啊，不学法，不在法上看问题，不修心，不同化真善人，向内找就什么也找不到，反而会认为自己不错，怎么会有病业，怎么也想不通。还有一位同修的故事同样很有启发性，这位同修也是做资料的，一天起床发现自己半边瘫痪了，就挣扎着起来，靠着墙练起了第三套功法，贯通两极法，就这样练了981遍，瘫痪的身体好了。我听到这个故事很震惊，仿佛看到了这位瘫痪同修当时的表现，在天上的众神看着都佩服，这个修炼人都这样了，他还能坚信大法，坚信师父，通过练功来调整身体，身当然会帮他啊。很多时候，看一个修炼人是否信师信法，往往都是在面对难关时，还能够坚持修炼原则。这样的修炼人用行动证明了自己对法的坚信。所以我也学习这位同修的做法。当时我的腰杆像要折了一样，很酸很痛，仍然坚持打坐，从开始到结束一个小时一直在疼，练第四套功法时，身体像漏水了一样，前身后身，汗水流淌不止。 练完后觉得有点缓解，想休息休息，不上班了。后来想到，想休息的心也是人心啊，还是继续上班吧，就坚持着上班了。越是难受的时候，越坚持练功，消业反而更快，感冒现象半个月就没了，身体也不难受了。看过很多同修闯过病业关的故事，发现都有各自不同的方法。有的通过向内找，去掉自己的执着，病业消失，身体好了；有的通过练功，身体好了；有的通过看讲法录像，再结合向内找，身体好了；有的通过同修的交流和发正念，身体变好，等等等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功经验，普遍规律都是通过在法上提高变好的，这也是不同形式的向内找。这些宝贵的经验都是师父赐予修炼人闯关的法宝，不同形式的向内找法宝。而对于没有闯过病业关的同修，我们该如何帮助他们呢？我想不妨试试这两位同修的方法。对于长期处于病业关的同修，师父的讲法都清楚，同修的劝告都明白，可是就是突破不了。无论是什么原因，建议同修坚持长期读法，不是一天读几讲，而是不停地读，只要头脑有意识就读，只要病业关没过去，就要这样做下去。不会向内找也会了，不理解法也能理解了，不在法上看问题也能在法上了。当一个人浑身上下从内到外都充满了大法时，大家想想，那病业怎么能够在身体上存在呢？病业背后的干扰因素只能在法中融化，或者转化成白色物质德，或者转化成功，才能与法并存。读法后头脑清楚了，就要坚持长期练功，不是练录音带上的几个小时，而是有时间就练，身体起不来坐不住也要练，不停地练，只要有一点力气就练，别给自己找不练的借口，而要给自己找练功的理由。信师信法就在我们一点一滴的行动中，效果一定会好。我理解修炼人在神的眼里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学法练功，不学法不练功，怎么能够证明这个人是大法弟子呢？除了学法练功发正念，大法弟子做的事情常人也能做啊。我遇到很多同修离世的事情，虽然原因众多，但始终是个遗憾，觉得自己没有尽力帮助同修，也是对救度众生的损失。一个同修能救很多众生啊，就这样离开了，很可惜。所以当我听到这两位同修的故事时，忽然间明白了突破病业关的方法。无论是悟性好还是悟性不好，无论是聪明还是不聪明，无论有文化还是没文化，按照这两位同修的方法，一定能够在法上提高上来，突破病业关，重新投入到救度众生的洪流中来。大法修炼是主意识修炼，在修炼中不妨多多总结自己是如何过关提高的，这也是修炼者的理性，提高心性是关键。能不能得到师父给的法宝向内找，能不能在修炼路上修出自己突破关难的法宝，这都需要我们在实修中获得啊。以上只是自己的个人认识，仅供参考核实。
我过的病业关，作者贵阳市大法弟子秀秀。我是一个1995年开始修炼的老女大法弟子，今年77岁，从修炼到今天也是跌跌撞撞的走到了今天。比起修得好的很精进的同修是无法比的，因为修得平平就一直没有写过交流心得。 近期我地区有部分同修在过殡业关，想起我两次过大的所谓殡业关的过程和同修交流。记得是2009年期间一天晚上两点钟左右，突然肚子痛得将我痛醒，立马去了卫生间，又拉又吐，肚子里像刀子在里面乱搅动，痛得汗水像豆子一样大颗大颗地往下流。当时那一刻我想可能是来取命的，因当时已支持不住，立刻我就说，如果是我师父安排的，我愿意丢这条命，如果不是，谁也别想动我，我是师父的弟子，只听师父的。立马也就是一两秒钟的时间，一切全好了，也不吐了，也不拉了，肚子也不痛了，就这么神奇的好了，一觉睡到天亮。记得又有一次是2017年五六月份，突然有一天胸扯着后背痛，开始几天还能忍得住，到了七八天后就不能吃也不能躺下睡，躺下就出不了气，只能坐着。到了十多天后，实在痛得忍不住了，就求师父救我。过了一天晚上，就感觉自己进入自己的血管里，到了肚子这儿，看到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拿着像那种装水果或菜的塑料筐，再拿我的心肺、肝胰腺等东西在洗。后来医生对我说，这个胰腺已经朽了，长时得过胰腺炎，师父说换掉吧。只听到师父的声音，没有看见师父。医生立刻就换掉那个坏掉的胰腺，并用水冲洗那些脏器，第二天就好了，能吃了，也能睡了，气也顺了，一切全好了。两次磨难都是自己没在法上，学法少，没入心，做常人的事多，三件事没有做到位，被旧事里钻了空子，要随时归正自己，时时用大法弟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对照自己，信师信法，跟上大法进程，做好三件事。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谢谢师父慈悲苦度。
专心致志和心猿意马，作者心莲。专心致志出自孟子告子上，文中孟子用学棋来说明君王为什么做不到明智。老师一秋教两个学生下棋，一人专心致志，一人心猿意马，结果学习程度大不相同。这就是为什么君王虽然能接受一时的劝善，却架不住身边小人的时时蛊惑。关键就在于做不到专心致志，不能按照心中的正念坚持下去，从而就做不到明智。就像心中的正念刚像种子一样种下去，给它一天阳光，却又要动它十天，最终种子也是不可能发芽的，正念也就无法保持下去。与专心致志相反的是心猿意马。《西游记》中经常提到心猿和意马，读过原著的人都知道，心猿是指孙悟空，意马则是指白龙马，暗指人的内心和人的思想意念。《西游记》中白龙马最怕孙悟空，表面上是因孙悟空曾经做过弼马温一职，而实际上一切都是天意安排，以此告诉世人，心定才能意定，才能做到一心一意，而不是三心二意。可以看出，无论是《西游记》还是成语，都蕴含着许多古人的智慧。从能量的角度来看，白龙马本质是一条龙。古时平定风水，将遍布在中华大地的山脉称为龙脉，还有一个成语叫做来龙去脉。而道家修炼把人体视为一个小宇宙，人体中到处都有脉，遍布全身，脉为能量运行的通道。这就说明当我们一心一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能量会聚集到这一件事上，而当我们三心二意时，能量就被分散到各处，用在正事上的能量也就被削弱了。这就体现了《西游记》中收复白龙马的重要性，它是龙马，也就告诉了我们人的意念和能量是有紧密关系的，进一步说明了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问题。其实这方面在平时生活中也是有感受的，当你专心做一件事情时，就会体现出高效来。然而很多人的困扰在于根本无法静下心来专心做一件事，也就是自己的心源没有归正，心不静。古时的人做事前都要打坐静心调息的，这就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学习学好，事情做好。现代人不再重视这个问题，吃饭的时候会看电视，学习的时候会听流行歌曲，与人聊天时还会时不时看手机等等。回顾自己的一天，似乎很少有时间是专心致志地做什么事情，而三心二意久了，能量总不能聚集，就会影响平时做事的效率，并且长时间心不静导致的意不定，也在削弱我们的意志力，滋生出更多的杂念，反过来影响自己的理智。想做好一件事，想做成一件事，想做一个成功的人，想走好自己人生的路，都离不开专心致志的态度和行为，也就是要时常清理自己的内心，反思自省，用道德和良知来评判好坏，好的便留下，坏的一定要及时清除，这样神就会赐予人智慧，指引人走向真正的幸福。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